今天要读出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七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神。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一直都在讲关于文化的话题哈。其实呢，我们大家，尤其在我们这样教会多元文化的教会哈，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文化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整个人生其实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就像我们有一个 body 的program， 我们跟西人弟兄姊妹哈，可能这里有很多弟兄姊妹曾经去被邀请到西人的弟兄姊妹家，他们也曾经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家来做客。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很紧张，哎呀，到他们家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我们应该带什么样的礼物，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那他们也很紧张，从他们反馈回来的我们也知道，他们也在互相问我们应该怎么做，做什么饭，怎么招待他们。其实呢，同样的，所以呢，我在这里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哈，不要觉得只有我们紧张。其实我们希望两边的门口都有我们的招待哈。我们中文的弟兄姊妹去那边的门，他们西人的也可以到这边来，因为我们可以彼此招待嘛。结果呢，他们的这个弟兄姊妹就在那个大厅下边那个门，他们不敢站到这里来，因为他们也很紧张，站到这里来都是中国人，不知道应该怎么打招呼啊，怎么讲话又不好，不讲话也不好。其实他们也一样跟我们哈，我们真是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是一个对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操练哈，操练我们一颗彼此相爱、彼此理解接纳的心哈。那我们一直以来讲文化的这一个题目哈，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个人与集体啊。我很感谢孙牧师出的这个题目啊，其实给了我自己很大的帮助，让我来反思这个个人与集体在我们中华的文化里，个人与集体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尤其是在大陆背景的可能就更加比较了解一下，在前几十年的时候哈，那我们基本的文化呢是重集体轻个人的。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大公无私，公是大的，私是没有的。我们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个人的利益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一切都要为了公，为了人民的利益，为集体的利益，我们去努力去奋斗。我们不能够照顾自己的，你不能够一天到晚留着私心。有的甚至我们连家庭不能顾，孩子不能管，我们去加班不要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因为我们要打工，我们要为集体啊，为人民的利益我们努力。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发现好像出了点问题。这个人民之间互相打来斗去，然后最后到底是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搞不太清楚了。最后算好像你也不是人民，我也不是人民。因为我的利益也舍弃了，你的利益也舍弃了，大家都舍了，然后最后那个人民的利益是什么呢？搞不明白了，到底谁是人民呢？好像大家就觉得有一点 醒了，被骗了，觉得有一点啊，这个真的是在里面受危害啊，受骗了。所以呢，等大家转过来的时候呢，现在咱们国内的情况，我们最近回了一趟国啊，真的是也是给我感触很深，就完全的转到了一种以个人利益为本的这一个文化中来了。就是不管你集体个人，哎呀，你不要跟我谈什么人民利益、国家利益，那个都太空虚了。你现在就谈我能够得到什么？你给他传福音信主吗？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吗？这里面很实惠啊，就是我很现实，就是你告诉我这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咱们说贪，谁都说哎呀贪官不好，腐败。可是呢，我真的是允许我说这句话，我这次回去以后感触很深。我觉得那个不是贪官的问题，那个全民皆贪。从上到下，他不贪是因为他还没机会贪，等他有了机会，他绝对不比人家贪得差。从上到下，能够拉到兜里放在兜里，放不在兜里我把它吃掉用掉，我把它花费掉，因为那都是集体的钱，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的。啊，我很有意思的，这一次我有一个小的经历哈。我们去的时候在那个天坛那个地方呢住了有几天哈，就正好赶到国庆节。那北京呢就是很多的花卉那个摆出来的那个很漂亮，就在街道上面哈。有一天我非常早起来出去走路哈，六点多钟大概我出去走路，我就看摆的这个花确实挺漂亮的哈。然后呢就看到一个老先生。这老人家大概有七十来岁吧，也是出来遛弯的，出来早晨起来散步的。他也到那里看花，然后看看我，然后就蹲下从那里拿出两个花来。我才知道、哦、原来那个花不是种上去的，里边一个一个小花盆底下哈，能够拿出来的，所以他拿出来了，拿出来又看看我，然后就走了，就把它拿回家去了，你知道吗？当时我站在那看，哇，我说这么明目张胆的啊！他觉着我能肯定能理解他，你知道吗？哎呀，我就感触很深。我说什么时候这个就不叫偷了哈？这个在北京，这个大家都能接纳了啊！就我们的文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这要是几十年前你拿公家的东西是很不得了的，是个罪过啊。现在他觉得很自然，我就搬到我家去，你也可以理解的。说不定站这儿你也等着拿呢，哈、啊，我走了你方便一点。就怎么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好像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就是什么东西以破坏性的来符合自己的利益。我们真的是看到，你看到这个地震的时候，我们看到多少豆腐渣的工程，多少楼房倒塌，损失多少，那是怎么回事？那个是一个工程出来，我先要装满我的口袋，剩下它没有材料费了，只能够这样做，就是说不顾道德，不顾任何事情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们看到好像是两个极端，一则给你一个大的空的集体让你去舍弃，然后你去为那个做，做来做去你发现那个集体是空的，那个集体没有东西。然后现在我们就为自己做，我自己捞的实惠，但是我们其实良心上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而这一次，这我说我感谢孙牧师起的这个题目啊，这一次对这个题目的反省让我非常震惊的看到哈、啊、其实我们的教会有这种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文化带到我们的教会里边来了。我们原来在过另一个教会哈、啊、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把教会放在一个大题目哈、啊、我们一切都是为了教会啊，你到教会来坐在这里，教会是你属灵的家啊，你要为教会来奉献，你要啊，你交给教会的奉献你就不要管了，那个归教会管，你就不用过问了，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只要来这里坐一坐，崇拜你，奉献你啊，你在这里委身，你热心就很好。然后教会我们同工内部开会你看到什么这一派这一波人打那一波人，这一波人走了那一波人又哇，你看到教会里这个风起云涌的这么混乱。然后最后呢最后你也走了我也走了，感情闹不了半天，你也不是教会我也不是教会，最后教会把会友都轰出去了，他还叫教会。你看了看这那么大个教会，最后闹了半天那个教会的利益其实就那两三个人。哦，全部都门都关了，你这属灵的家把孩子都踢出去了，全部都走了，他还叫家，他还叫教会。 所以他也给你弄这么一个大的空头的东西在这里，你一切你都是为了教会，为了神的荣耀，不要把这些声张出去啊！你那是教会的脸面，教会到底是谁？我们搞不清楚了。你也不是，我也不是，大家都不是教会，弄了半天教会是个空的。所以我非常惊讶的看到，我们把文化的东西放在这里来搞教会。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那一些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完全利己主义者。我到教会来干嘛？我到教会来使用教会的资源。教会里有人力，有物力，有财力，有权柄。我能够把这个拉到手，其他东西我不用太管。我们可以搞教会，我们办教会。办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办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我个人。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的痛心。真的，我真是觉得神让我看到这个情况，我觉得太痛心了。我们说外面有那么多失丧的灵魂，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可是我们看看教会里这一些已经听到福音的，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得救了，但是在教会里又被这种世俗的文化，撒旦利用这个东西太顺手了，用这种东西把我们吞吃掉，我们忙忙活活，忙忙活活忙教会，最后忙了半天，什么都没有，都是空的。为什么是这种情况？我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我们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神所救的人，如果又被撒旦、被世俗吞吃回去的话，这简直太让人痛心了。那么，我们的文化有问题。牧师在上次讲到的时候也提过，在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埃及的文化你们不要带来，那个不行。迦南人的文化你们也不要效法。我们要效法什么？神说你要遵着我的话而行。遵着我的律法而行。那么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到底什么才是正常的、正确的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呢？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这一段经文呢，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圣灵降临以后呢，使徒们就站起来放胆的来讲福音。啊，他们说神所定的，借着先知所定的那个日子就是现在了，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已经赐下来了。然后他们跟当时的犹太人和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说的，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我们的神已经立他为主，已经立他为救主，为基督了。那当他们把这一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下面就是这一段经文，说当时众人听见这一句话就扎心。扎谁的心呢？扎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他们发现他们做错了。他们发现神已经有明证。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他们知道，但是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离弃了神，他们错了。他们发现自己站在地狱边上了。他们扎心，他们痛苦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去问了。他问彼得。那弟兄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呢？那彼得跟他们讲说什么呢？38节啊，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神所招来的。那这一个应许是神为，应许是什么？就是神答应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是神答应给我们的，答应给我们什么呢？他给了我们一位救主，让我们奉着他的名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他说他就赏赐给我们圣灵。圣灵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三而一的神。他把圣灵赏赐给他的儿女做什么？在我们里面，在以弗所书里讲，他做我们的做质，做 deposit。 这个 deposit 太大了，他是神，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将来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基业。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些呢？所以彼得第一句话说，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他有没有说我们集体要悔改？你知道集体悔改就造成什么结果吗？咱们设想一下，犹太人要集体悔改，哎呀，我们集体是做了个错事，是他们集体做的错事。 我们做了个错事儿，我怎么做呢？我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再想想，其实都是那一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干的事儿。你要不是他们没认出来，你说我们哪能办这种事儿呢？我们这无知小民呢，其实都是他们干的。他们罪过大大的，我是一个随从。啊，我不知道咱们在教会听过这种祷告没有，听过这种悔改没有，为帮着别人悔改。我听过啊，在教会里祷告，痛苦祷告，神呐，我们教会这样都是牧师的问题。哎呀，他得悔改啊，你得让他悔改啊，神呐，你怎么还不让他悔改？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是受害者啊。我们为别人去悔改祷告。这里说不是，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我们自己要悔改。我自己怎么了？我做了什么样的事儿？我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我们个人悔改才能够得着神所赏赐的福分。他说奉基督的名受洗，受洗是一次性的，但是悔改是终身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在悔改，我们经常做得罪神的事儿，那是我们一生的，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悔改啊。我们不能够老是想着别人，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大公无私了。你想着都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大公无私，今天这篇道我真是听了，讲的太好了，这篇道太针对了，扎心，扎谁呀？就是扎他呢。这每句话都说的是他，你看看，我真是，哎呀，真可惜，他今儿没来。你说浪费了，你坐在这儿坐一天，又说讲道讲的很好，然后听了半天都给他听了，他还没来，你整个弄了一个空的，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这个心要扎到我们身上，然后这个悔改要是我们自己的，让我们自己，是彼得在这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呢？四十节他说彼得还用很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再一次劝勉他们，说什么？说你们要救自己，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救自己怎么救？我们知道人无法自救，神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你们奉基督的名就悔改，就信主啊，就得着那个应许。但是为什么彼得这里说我们救自己呢？我们需要回应啊，我们个人需要在神面前做有效的回应。基督的救恩预备好了，今天说我拒绝他，我不接受他，那个没有用。所以我们需要救自己，我们自己先要悔改，先要得救。这一个观点我是觉得在我的过去的思想里边，我不知道大家哈，真的是没有的。我们是想舍己为人的，永远是想着我自己不重要，别人才重要。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哈，当然那时候还不信主哈，但是就是在我自己的文化里，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挺大的冲击。因为我确实从小学我们课本里跟我差不多年龄都知道，我们受的教育就是什么黄继光、董存瑞啊，什么炸碉堡啊，舍己，自己死了然后去救别人啊，我们学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呢，可是在飞机上呢，第一次坐飞机啊，给一张纸，那个时候啊，然后那个空中小姐在那里讲怎么样救生，怎么样逃生啊。然后她说这个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哈，你要先给自己戴上，再帮别人戴。你边上就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要先给自己戴上，你再给孩子戴。为什么？要跟我的文化、我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先救他，我死了不要紧的。我确实是有这个想法，我愿意这样做。但是实际上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你还没给他戴上呢，你就蒙过去了。你要死了，他也死了，他没有办法自救。所以呢，他这个操作过程我就觉得对我很大的提醒，你要先把快速的先救自己，自救，然后你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所以我记得信主的时候，当时赵大哥哈和秀梅姐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讲过一段话哈，对我非常大的感动哈。他说我信主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说舍己为人呢，这个不对的。你把你自己舍了你都不要，你还要去为别人。就是圣经上讲的不是舍己为人，圣经上讲的叫爱人如己，对吧？你要爱人，但是你也不能说你不救自己。你说你去传福音让别人得救，我自己不信主行吗？你说我不管我自己不用成长，你们就成长就好了。听一篇道我给你听的啊，我就是为了你回来，我教训教训你， 这个是不对的，你不能舍了己去为他，你需要爱人如己。为什么爱我们自己？不是自爱的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耶稣基督的血赎回来的。我们原来在这里讲过，分享过一篇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多么宝贵吗？在圣经里主耶稣讲过，他说过比喻，他说一百只羊丢了一只出去寻，对吗？昨天我们青年团契还唱这首诗歌，非常感动。那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天上的使者要为你欢喜快乐。只要你一个人在神面前，地上有一个人真心的悔改，天上的使者要为你庆祝。你知道你的身份有多么尊贵吗？因为神的儿子回家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尊贵的，你不要轻易的把你自己的命舍掉了。你的命正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来的，你的命正是他所要的。他跟你之间的关系，他只要你，别人的事情你放一放，对吧？不是说你爱自己你就不管别人了。当你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你一定会照顾别人，你一定会做的。但是你自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后面呢，他说，领受他的话的人受了洗哈。那一天门徒就增添了约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啊，这里有一个恒心哈。那后面呢，还有一段话，第46节哈，他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在殿里，在家中掰饼，存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其实这两个恒，一个恒心，一个恒切，在原文里用的是一个字。他们都恒心的来做这件事。做什么事呢？遵行神的话，对吗？他们彼此交接掰饼，掰饼是守圣餐来纪念主。他们彼此说彼此交接就是 fellowship， 他们彼此团契在一起。那么他们恒心的，他们都恒心的在做这件事。什么叫做都恒心的做这件事？我们都听得懂中文。什么叫都听得懂中文？都听得懂就是你也听得懂，他也听得懂，每个人都听得懂，对吧？都听得懂。都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上的，当时信主的3000人，这3000人都这样做，每一个个体都这样做。所以神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他们得众民的喜爱，那是一个美好的教会。我们说我们教会软弱，软弱在哪里？软弱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我们有责任，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需要强壮起来。那我们今天我再分享一段这个第43节这一点哈。43、44、45节哈。他说众人都惧怕使徒行了许多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看到这以后大家有什么感想？这个是神学院的一个同学哈，他原来是党支部书记啊，学法律的。他当时说你要现在问我，给我震撼最大的一段圣经还是这段。当初我读的时候就这段简直是给我震撼太大了，至今还是这样。为什么？他说我追求了一辈子共产主义，搞了半天共产主义在这里。他说我说共产主义实现不了，中国实现不了，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就实现了，我发现物质越丰富人越贪，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共产主义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闹了半天人几千年前就实现了。弄了半天这是共产主义在这里，太惊讶了。他说完全推翻了我的想法，搞了半天共产主义跟物质没有关系。共产主义跟什么有关系？共产主义跟个人悔改信主有关系。他说我当然得是基督徒了，我不是基督徒怎么能有共产主义？所以集体我们把共产主义放了一个空的帽子在那里，好不好？非常好。但是我们把自己都舍了，个人都没有了，该贪的贪，该什么什么，你怎么去实现那一个？所以这里我们看明白了，集体是什么？集体是需要我们个人来去建造的。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建造起来，集体跟个人的关系。所以集体的建造是在成全每一个个体的条件下才能够被建造起来的。那我们看到教会里，上次我记得牧师也分享过啊，我们说教会弟兄姊妹软弱，没有门徒，不愿意委身做门徒，怎么办呢？我们就去搞一个培训班， 我们就去搞一个运动，我们一二三四五，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门徒。那我先问你，搞运动的人，你是门徒吗？
我不是。
对不起，我现在还很软弱，但是我有方法，我知道怎么样能让别人做门徒。这个是不行的。这个就跟这个祷告一样，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他。啊，我在这里，你呼召他，你呼召他做门徒，我都看出来了，他适合做门徒。啊，我不适合。你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我认为他适合，他认为他适合，他认为他适合。咱们教会有门徒吗？一个都没有。但是当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跟神说，神啊，就是教会里就是剩下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就应该是我。我要去做这个门徒。主耶稣说了，他呼召的就是门徒。我怎么能不去做？我现在虽然软弱，我现在虽然家庭的缠绕，我可能经济的问题，我现在很多困难，我现在解决不了，但是我在神面前有这个心智，主啊，我要做。当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心智的时候，那我们教会里就都是门徒了。同样，当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的时候，也有弟兄姊妹跟我反映啊，说，哎呀，教会怎么这么冷淡呢？你看看，我来了这么久了，牧师也不打个电话，啊，弟兄姊妹也不来看看我，没有人关心我，我心里很软弱，那教会很冷淡，没有爱心。好，你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我感恩神让你看见这个问题，但是怎么处理呢？我们不需要去为别人悔改。主啊，你叫他们都悔改啊，来关心关心我。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彼得在这里讲的，圣经在这里讲的，你们个人要悔改。看到教会有问题吗？我个人要悔改。我为什么受了主的恩典我还这么软弱？我为什么等着别人来看我，我不能去关怀别人？我的生命怎么还没有成长起来？主啊，你的爱来充满我，你来关心我，你让我里面充满着你的爱，我好能够把这个爱送到别人身上去。我好呢，如果一个个体成了爱的个体，我们教会里就整个充满爱，对吗？一个个体成了指责别人的个体，我们就充满了指责。所以教会如何建立起来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个体在神面前的悔改。彼得在这里讲，个人的悔改，要救自己，成为主的门徒，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然后我们同心合一的，要横切的守神的道，遵他而行。这样我们建立个人的情况下来建立我们的集体。我们不是为了像共产主义一样为了一个目标在奋斗。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因为我们受了恩典，因为我们在主的爱里，因为你我的生命是主耶稣用他的生命赎回来的，因为教会是用他的血买回来的。我们不能废弃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在以色列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当我看到那个盖亚法的院子，那个大祭司的院子，当我看到那个地牢，我们永生上帝的儿子在人世间所度过的最后一夜是在那个地牢里度过的。当我想到他所为我们做的这些事，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一点，不能让他的血白流。他的血白流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建立自己，你总是想去别人，每一个人都去想办法去找别人的问题，自己都舍掉了，这个撒旦就最高兴了，因为他救了你，然而你把你自己失掉了，他救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又失掉了，整个的教会空了，什么都没有了，整个充满了一群忙忙碌碌的人。但是主耶稣得不着人，他来是干嘛来？他要得生命来的。他的血干嘛？他买了你，买了你归给他。你的生命要先归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们，他的恩不能白受，他的血不能白流。首先在我身上不能白流，在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是不是说我就个人这样就好了？我退到山里去隐居，我去修行。啊，我去跟主建立关系，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所赎买的是什么？是教会。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主耶稣将来羔羊的婚宴迎娶的是谁？是教会。教会是他的心腹。 所以我们个人要装扮整齐了，教会就装扮整齐了。神主耶稣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操练彼此服侍，操练彼此相爱，我们操练同心合一，操练能够与他连接在一起，成为他的身体。我们操练能够使他真实的在我们中间来做王掌权，来做门头，使他自己的心意能够得满足，使教会真实的能够装扮整齐了，能够归给他。所以我们个人跟集体的关系，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图画，看清楚我在这里当尽的本分，就求神给我们力量这样做。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你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永生神儿子的名分。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家中来，让我们认识你。主啊，真是我们觉得我们固有的文化中有太多的糟粕的东西。主啊，我们知道撒旦也利用这一些工具来引诱我们，来掳掠我们，使这一些本身得救的人又被掳掠回到世界中去。主，我们看到这些情况，心里何等的痛心。主啊，就祈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在感动。主，你让我们张开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是何等的深厚，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是何等的深厚。主，你就感动我们的心，来专心的仰望你，来回应你自己的呼召。主啊，你说你的福分在我们中间，主啊，你说你自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在你的面前存诚实的心。主啊，帮助我们个人能够悔改，能够回应你，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帮助我们个人的生命能够先归给你。主啊，也就使你在我们中间能够得着你自己当得的荣耀。主啊，你来建立你的教会，你来帮助你的儿女，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